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利未记26章，利未记马上结束，明天是27章。我们会看到利未记诸多的条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以色列民圣洁。透过上帝启示的条例，与上帝和好。透过上帝所启示的条例，与神同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要求他的子民也是圣洁的。而圣洁不只限于外在的行为，也包含他们的内心。圣洁不只包含他们在会幕对神敬拜的行为是圣洁的，也包含他们生活的所有的方面，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工作、吃喝、他们在耕种，所有的方面所在的领域都要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中忽略的便是圣洁。神不单拣选我们，神还要透过他的话语、他的律法训练我们，使我们成圣。因为他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圣洁。26章是关乎遵行上帝诫命的祝福，还有违背他律法的刑罚。关于26章，我们有太多的看法和不解。我们认为遵守者蒙福，违背者受刑罚和咒诅。有一种因为害怕遭遇咒诅和刑罚，所以要殷勤遵行神的律法。真的是如此吗？那26章讲的是上帝的恩典，还是讲上帝用萝卜鞭子来训练他的百姓呢？我们要晓得26章它不是独立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篇幅和独立的内容。他是在圣约中来告诉圣约的子民，对神忠诚，上帝的祝福、慈爱伴随。在约里面不忠、悖逆、顽梗、不顺服，上帝的咒诅、公义、管教就会临到他们。所以这不单单是一个独立的板块，这是对圣约的忠诚以及不忠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我们来看26章，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那么在1到3节提到三样的罪，禁止以色列民去触犯。第一项就是不要去雕刻偶像，不要雕刻，不要铸造。雕刻和铸造的原因是要敬拜这些偶像，不可去敬拜他。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仍然强调神是立约的神，神是立约者。因为偶像没有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拯救他们的称他为自由、拥有、有大能、有智慧、有慈爱、怜悯、信实的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 所以不可向别神敬拜，不可以让其他的受造物来分享夺取上帝至高无上的荣耀。另外，就是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你也会注意到，在利未记啊、出埃及记反复的强调要守安息日。安息日为什么那么重要？而且触犯安息日是要被石头打死。啊，为什么如此重要？今天我们为什么对安息日如此轻看？守安息日是相信在神的那里可以得到安息。安息日不只是肉体的休息，而是指向将来，将来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摧毁了罪的权势，败坏了撒旦，使人可以享有安息，归在基督的名下，也包含了最终的安息，是新天新地。上帝做他子民的神，那是一个最终的安息的体现。一个人拒绝守安息日，就是不想在神的里面获得安息。用信用的角度来讲，就是不相信在基督那里可以获得安息。一个人不相信在基督那里获得安息的人，他就会认为在其他的事物可以获得安息。虽然他不这么想，他的表现，他所做的所行的，不守礼拜，拒绝圣日，就是在基督之外来获得安息，这是大罪，这不是小罪。另外，敬我的圣所，圣所呢，特别是指向会幕里面所有的，这个器皿。圣所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对圣所的敬拜的要求、条例众多，如何的洁净、如何的使用、如何的敬拜，这些都有启示。这就意味着，对于会幕的敬拜的条例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是不可以在会幕的敬拜中随意的往来，按照自己的发明啊去敬拜、去使用，也是被禁止的事情。禁止敬拜偶像，禁止违背安息日，禁止去玷污神的圣所，这三件事情其实最终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要来的弥赛亚，女人的后裔。敬拜偶像，离弃神，就是离弃上帝赐下弥赛亚最终应许的那个盼望。拒绝安息日，就是不相信最终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玷污圣所，圣所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也是对耶稣基督的藐视和轻看。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三者都是违背了福音的原理。不在福音当中敬拜真神，不在福音里面获得安息，不在福音当中持守福音的教义，更改扭曲是神所禁止的事情。我们也晓得，在以色列历史中，他们常常敬拜偶像，违背安息日，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献瘸腿的、瞎眼的，在他们的历史中常出现这些罪，反复的出现，反复的触犯，被神严严的管教、刑罚、责备。从三节到第13节讲什么？讲遵行神的律例，便蒙福。三节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如果以色列民顺服， 在这个约当中，对神忠心，上帝会以物质的福来赐福给他们，透过物质的福，让他们看到神与他们同在，神的慈爱伴随他们。然后又说，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烦你们。我们看到神对遵守律法的祝福是慈爱的伴随。只要以色列人忠实守约，不敬拜偶像，遵行神的律法，那么神的丰盛，神的祝福就会倾流而下。我们想，为什么用物质的方式来呈现祝福？物质是可见的，物质是可以触摸到的，可以感受到的。而这个物质的祝福，也是影射在基督里的丰富，因为在基督里也领受各样的福气，也更指向顺服神的话语，最终会得到属灵所有全部的祝福。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是婴孩，对他们所有的教导是用地上的事物可见的来教导救恩的真理，对他们的祝福也是如此。他们如何能够体验神的慈爱，体验神的同在，用物质的祝福来教导他们忠实守约，忠实的顺服神的话语，神就会以物质的方式来彰显神与他们同在施恩的事实。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我们在以色列历史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他们顺服神律法的时候，他们住在迦南地，他们的吃地里的土产，他们的征战是得胜的，他们所拥有的是富足的，这是真实可见的。如果他们背约，结局是另一个相反的结局。我们今天是不是遵行神的话，就会领受如此多的物质的富裕，战争的得胜呢？你会发现，在新约所提到的福气是属灵的，我们是成人，不是婴孩，我们活在是新约，神对旧约教导的启示是用影儿，用模型。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祝福不再是影儿模型，而是基督已经到来，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福气就是拣选、赦罪、得儿子的名分这些都是神对我们的赐福。1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这里在讲什么？讲违背神律法的人要遭受的刑罚。一直从14节到38节都是讲背约的刑罚。你会对比，会看到背约者所遭遇的咒诅和刑罚的篇幅为什么那么多为什么那么多？那么这个刑罚的目的是彰显神的公义，这个刑罚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 不忠于神，背约，离弃耶和华的话，不是件简单的事，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要遭受上帝公义的追讨。因为神不单慈爱，他也公义。那这个刑罚的本质是神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管教。在以色列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只要犯罪，屡次犯罪，屡次的跌倒悖逆的时候，神就会兴起周边的一些非利士人啊，或者是亚门人这些民族来攻击他们。这种攻击是出于神，神要管教他们。后来就有亚述、埃及、巴比伦起来攻击他们。这些攻击是源于神公义的兴起，来追讨他们的罪，让他们为罪而付代价。那神他们的这些刑罚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挽回他们，爱他们，不是厌弃他们。就像孩子犯错，父母如何训练孩子？如果孩子在屡次教导之下不听，那父母就会管教。管教的目的是爱，不是达到一个刑罚的目的。所有的这些刑罚的背后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也特别讲到关于管教的那个原理。十二章五节那里写道：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民忠诚守约，管教的目的是让他们归回，可是管教的时候是令人忧愁，令人绝望，令人惧怕的。但是管教背后的所有的动机是对他百姓的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落在生活中各样的痛苦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感受更多的是神为什么离弃我啊？神为什么任凭苦难的发生？神为什么不给我幸福安定的生活？我们可以说，今生许许多多的困苦，许许多多的艰难，无非是让我们更好的去寻求神，回到神面前，忠实的信靠他，以他为神。但是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好像体会不到神的爱，体会不到神他对我们的挚爱。他不想我们随波逐流，他不想我们背离他，他不想我们偏行己路，他希望透过人生各样的患难，使我们投靠在他的名下，从悖逆到回转。但是我们常常在生活各样的不顺苦境当中没有转向神，也没有体现到神的，没有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可以看到有特别几个词是很重要的。在十八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不听我的话，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21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7倍降灾于你们。24节，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7次。28节，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7次。神为什么 对他们的惩罚啊如此的加倍的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屡教不改，三番五次的犯罪。这也表明人对上帝的不忠是反复的，也是加倍的对上帝的不顺服。以色列历史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对上帝的不忠啊，不是偶尔一次，是常常的。每一次的悖逆反而加重了他们对上帝的悖逆，就是麻木，麻木不仁。以色列这种的本性也是所有上帝子民的本性。我们对上帝的这种顺服往往是很少的，不顺服是多的，对上帝的要求麻木的时刻是多的，对上帝的远离是多的啊，这个是我们的现状。你说神好严厉，神令我感到恐惧不安。我们首先不是看到神令我们恐惧，而是看到神对他们的爱，他们病得那么重，上帝7倍7次临到他们，岂不是好事？神要透过更大的痛来刑罚他们，使他们悔改。病得越重，吃的药就越多，病得越严重，就需要更好的医生，可能不再吃药，需要动手术。小病吃药，大病手术，很正常的原理。因为他们病得太重，病得太深，无可救药，需要什么？需要加倍的苦难，加倍的刑罚，需要更大的灾难临到他们，他们才肯回到神面前。我们也看到在以色列历史，他们反复的悖逆犯罪，最终呢，神把他们抛在这个列国，抛来抛去，而且70年不能够回到他们所在的应许之地，多大的刑罚！一开始是管教他们，刑罚他们，兴起周边的亚门人、非利士人，后来还是不听，怎么办？神就兴起列国把他们掳走，70年不得回到应许之地，失去自己的君王、祭司、圣殿，一切全没了。后来他们回来了，回来之后，他们改变了吗？他们悔改了吗？你看马拉基书没有悔改，还是老样子，亵渎神的圣所，把最烂的、最不好的，献给神，藐视神的祭司，种种的罪还是多起来。神说恨不得我把殿门关上，不想看他们，厌烦他们，屡教不改。所以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不要看到啊，神好严厉，吓得我不行，我要好好的遵行神的律法。如果这样理解，神就错了。你要看到神的爱，看到神本性的悖逆，神所有的刑罚苦难的兴起，临到他的子民的本质是爱他的子民，希望他的子民挽回，也体现神的公义。神不会放纵他的百姓作恶，违背他圣洁的律法和要求。40节到46节是在讲神是守约的，如果犯罪的人向上帝认罪，承认做事与上帝是相反的，悔改，神必把他们带回。神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回呢？42节说，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神要把他们从管教之地、刑罚之地 痛苦绝望之旅带回来，不是因为他们改好了，不是他们全然成为圣洁，而是神纪念与先祖所立的约，神是守约的神。带回他们的条件是他们要认罪悔改，他们要看见自己背逆了神，他们要看见自己违背神的律法，他们要晓得自己真的得罪了神，他们要悔改，神就怜悯他们。这个时间你会晓得，神刑罚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单单的刑罚他们，而是透过刑罚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向神回转，向神呼求。神对他们所有的刑罚无非是唤醒他们犯罪了，唤醒他们要转向神，要对神忠心顺服神，这是神刑罚他们最终的目的。神爱他们，爱他们才管教他们。我们会说恨铁不成钢，神也是恨铁不成钢，盼望他们忠诚，他们总是悖逆。神说只要你们悔改，我就会把你们带回。45节也说，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列祖是我在外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恩典最终还是回到神的恩典中，神连续他们，挽回他们，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利未记讲到守约的忠实，还有不守约，这个内容说的体现恩典，体现福音的原理，体现神最终是要透过恩典的方式把他们从悖逆之地带回来。读利未记像这样的篇幅并非给我们带来恐惧不安，而是令人感动的一幕，神何等的信实。神爱以色列民并非因为他们优秀，他们犯罪受刑罚，神把他们带回来并非他们悔改的毫无瑕疵，而是因为神的信实，神忠于他的约。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为什么常常的遭遇众多的苦难不顺，令我们痛苦的时刻和事件，这些都是因为什么呢？这些是因为我们犯罪违背他的律法，神要透过众多的苦难把我们引向上帝。但是我们在苦难中除了抱怨上帝、抱怨别人、抱怨家庭、抱怨环境，我们并没有转向神。所以在苦难中不转向神就是失败，在苦难中不明白苦难的意图，就是没有真正的去领悟神为什么允许、许可或者管教我们，给我们众多的苦难。所有苦难的目的无非是把我们驱逐到神的面前，说明在神的面前单单的依靠他、顺服他。我们虽是屡次的犯罪悖逆，神为什么不丢弃我们？因为他赐我们永生，我们就永不灭亡。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们的子民，这是不变的应许。26章，他使我们唤醒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是圣约的子民，最大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对神忠实。为什么忠实这位神？因为他把我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我们的埃及地就是罪恶之地，就是不信的地方， 就是被魔鬼奴役的人生，放纵肉体的时刻。他以大能，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把我们从罪恶之地拯救出来。他要告诉我们，我们要遵行他的律法，对神要忠诚，对神要敬畏。凡是不敬畏者，神必以公义相待；凡是顺从神者，神以慈爱怜悯来对待他所爱的百姓。我们生命中遭受所有的问题为什么发生，希望你能够明白，你遭遇所有的问题对你是痛苦的，这些痛苦最终的目的是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要唤醒人到他面前，神要使人看见自己的罪，向他悔改，只要悔改，神必怜悯，因为他是守约信实的上帝。如果你说我的罪太多，神是否还会怜恤我？以色列民如此三番五次的犯罪，神还怜恤他们？我们比他们不怎么优秀，甚至比他们更坏，更远离神，但是神还会照着他的信实和应许来怜恤我们，怀抱我们，因为他是守约不变的神。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知道你是把我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我们不再做魔鬼的奴隶，不再做罪的奴隶，而是做你的仆人，做你的子民被你所爱。但是我们在恩典中对你并没有忠实，反而有太多的悖逆，顽梗不信。我们也和以色列民一样三番五次的犯罪，你对我们的刑罚管教和对他们的是一样的，目的是为了唤醒我们，使我们投靠你。但是我们天生的愚昧无知，我们在苦难中没有看到你的爱，我们在各样的不幸、疾病、经济的压力的困苦当中，没有感受你的爱，我们所感受的是你的远离，我们更多的是抱怨。主啊，使我们能够在所有的困苦不幸当中看见你的爱，并且承认自己的罪，转向你，你永不丢下我们，我们只要悔改，你必怀抱我们，擦去我们一切的痛苦，涂抹一切的伤痕。愿主在恩典中坚立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